好，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讲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知道这个威克里夫跟胡斯啊，就是在14世纪的时候，这是改教运动的晨星啊。那时候他们是先驱啊。之后呢，哇，到了这个1500年代哈，你看那个改教运动就发起了，那时候就百花齐放哈。你看伊拉斯姆、马丁路德。慈云里、加尔文、门诺、西门斯、诺克斯，哈，这些人呢，就在同一个时间都出现了。那在天主教这边呢，有出现这个耶稣会，哈，是由罗耀拉跟这个沙勿略、方济沙勿略他们所创办的，哈。那这个耶稣会的成立是要为了要复兴天主教，所以在更正教这边呢，有一个宗教改革，哈，从天主教里面脱离。那天主教内部呢？这时候他们也要开始自立自强哈，所以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势力，就是耶稣会哈。耶稣会让这个天主教呢，里面有一些重新的整顿哈，他们也很重视这个宣教哈，但是他们对于那个打压异端呢，也是不遗余力哈。那好了，到了17世纪，大概就比较是好像在灵性上面就比较停顿哈，在灵性方面。好，那但是到了1700年之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个新的复兴啊。那首先这个斯本尔跟富兰开就是德国的净洁运动，接着就带出来清城多夫的摩拉维亚弟兄会，然后约翰威斯理的巡礼会，然后怀特菲啊。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爱德华兹在美国这边的复兴啊。好，那在这个往前看，他们看14世纪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啊，还有另外一个运动啊，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神秘派哈。那我们看到有这个伊克哈尔特、约翰陶勒、亨利苏索跟格洛特哈，特别是讲到内在的生命哈的追求。然后到了这个16世纪的时候呢，这个神秘派还有几个人出现在天主教里面，有一个大德兰，还有十架约翰。到17世纪的时候呢，有一个劳伦斯弟兄。这些都是属于神秘派啊，神秘派。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另外几位也是神秘派，但是呢，我们一般把他们称为叫做极进派，这是神秘派里面的一支啊，包括莫里诺，包括盖恩夫人，包括芬乃伦啊。好，那今天我们会提到这几个，就是从大德兰一直到芬乃伦这几个哈，这是在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主流的这个教会历史的主流当中啊，他们在另外。有一支啊，就是专门在内在啊寻求跟主之间一个奥秘的相交啊。好，什么叫做神秘派啊？神秘主义哈，它就是注重默想，它很注重情感，还有意象，还有灵里面的直觉，以这个为直接亲近神的门路啊。那他把一己的这个灵魂啊，是在默想跟无声的祷告当中呢，上升到神的面前。啊，直到与神的爱结合，直到心灵开朗，魂游向外。那神秘派呢，常常用禁欲的操练啊，比方说禁食啊，会达到这种神秘超生的境地啊。神秘派当中，属理智的事情比较少数，内心跟感觉的事比较多。所以神秘派，他这里不太是讲到说你读圣经，从圣经里面啊，你得到什么样的这个。认识哈，多半是比较灵里面的直觉啊。你看到那个宗教改革啊，多半都是从圣经上面的话语被解开，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真理的启发，对不对哈？但神秘派的话，主要都是看里面的那种感觉哈，比较不是说我从圣经里面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亮光，不是，都是看里面的那种感觉啊。
奥秘派是不是就神秘派？
对啊，奥秘派就是神秘派啊。好，那。可是我发现这个，那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些书啊，都是把它称为神秘派哈。但是我们平常习惯就是说奥秘派啊。那这个神秘派呢，他渴望在神里面消失自己，这个比借着从耶稣基督得着拯救呢更为重要啊。所以在福音派里面，我们很强调的说，你要得救，你要重生，你要得到救恩，对不对哈？你要得救，所以我们就传福音啊，要人得救哈。可神秘派他比较不是强调这方面，他比较强调说是要跟与神合一啊，就是借着这种神秘奥秘的这种经历啊， 在里面经历到跟神那种合一啊，而不是说啊，我这个罪人得到赦免啊，比较不是强调这个救恩这一方面，而是讲到跟神的合一啊。那这个认为说，因为这个认为跟神的合一是得救之后更往前的一步嘛，所以这个是更深的一层啊。好，那我们今天看大德兰啊，大德兰就是天主教的一个圣女啊，她又称为亚维拉的德兰啊，那因为它跟后面有一个小德兰都叫德兰，所以我们做一个区别，一个叫大德兰，一个叫小德兰啊。它是大德兰是16世纪在西班牙天主教的神秘主义者，他的祖父是被迫皈依天主教的犹太人。为什么那时候就是在100年前啊，100年前那个时候是西班牙那时候就迫害那个犹太人啊，规定他们如果不皈依成为天主教徒的话，他们就要被驱逐出境。所以那时候有大批的那个犹太人被驱逐出境。然后那时候很多人就死在这个流亡的途中，然后有的被抢劫，有的被杀害啊。所以那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场灾难啊。那有些人就被迫了，就皈依天主教了啊。好，那但是这个他的祖父呢是被迫，但是到他的这一代啊。他就在天主教的环境之下长大，所以到了20岁的时候，他就进入了一个修会啊，叫做加密会，或者俗称叫做圣依会啊，成为修女啊。那他成为一个修女之后，他就开始学习这种属灵的操练，他就开始学习啊，要操练叫做心祷啊。什么叫心祷？他就意思就是说，他就尽可能的使耶稣呢临在我的里面呢，要怎么样？借着那个想象啊，借着想象，就是说你要默想啊，默想一个。啊，你就是说看着耶稣的图像啊，你就在那边想象，或者是哦，主耶稣那个，你要想象主耶稣那时候受苦啊，整个过程啊，然后被鞭打，然后后来这个被钉十字架，你就在那边想象啊。可是他说我的想象力很驽钝啊，以至于我一点也没有这个图像的天分，或者是伟大神学家的头脑，所以他叫他这边默想啊，在这默想来祷告啊，他觉得很辛苦啊。那他这样子的断断续续就祷告了18年啊，自己呢其实已经是有一些进步，有些成果了，可他自己没有感觉啊，觉得好像没什么进步啊，还是原地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部分困扰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修道院呢，其实并不是像他原先所想象的是一个世外桃源啊，是一个很属灵的环境。其实，在修道院里面呢，修女的地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而不是前进啊。那这个。我有一个亲戚，他也是当修女哈，他跟我们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你这个人比较有钱哦，有人你的亲戚多一点为他们有一些奉献的话，你这个修女在修道院里面的地位就会比较高哦。所以那个大德兰也是一样，他就发现哎，其实这个地方这也是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哦。还有呢，他院里面的访客常常是络绎不绝，甚至有很多男的访客也在他们会客室里面跟他们大家这边。大声的在那边这个聊天什么的，所以也是一个蛮嘈杂的一个环境啊。那修道院里面所谓的灵性生活，是指着歇斯底里啊、哭泣啦、过度的补赎，还有自我欺骗的意象等等，就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不是真的属灵，表面上看起来是属灵，但里面实质上不是，很多魂的动作、魂的作为，还有一些自我的自欺啊，所以让他觉得说他好像没有什么进展啊。后来他得了一个严重的疟疾，让他瘫痪了3年，后来也没有从来没有完全好过啊。那这个病呢，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灵性上的帮助啊。有人生了一场大病，哇，灵里面就跟神就更加靠近啊，但他没有，他说这个反而让他成为他完全放下祈祷的一个借口啊。我生病了，我现在不能祷告了，就让他这个不祷告了。以后啊，他之后他曾经反省说啊，祈祷其实是一个爱的行动，不需要任何言语啊，即使是生病啊，会使我们的从这个圣善的思想当中分心，但祈祷所需要的呢，只是一个爱的意愿而已，只是你愿意来到神面前啊，你不需要在那边用力气哈，你只要心思转向神，这很容易的，你就来到神的面前了哈。那他说啊。那个后来，当他41岁的时候啊，就有一位师铎呢，就劝他回到自己的祈祷生活当中。可是他觉得还是很困难的，因为他常常会在 祈祷当中会分心啊。他说啊，杂念如此的狂野啊，好像一个难以被束缚的疯人一样啊。哎，我们很多人会这样子，特别祷告就会开始东想西想啊。所以呢，大德兰他也非常同情那些在祈祷当中啊遭遇到困难的人们。他说啊，我们所忍受的试炼呢，都无法跟这种内在的征战互相较量啊。他后来就说啊，在我看来啦，心祷就好像是跟好友的亲密分享，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要常花时间呢，跟爱我们的人独处。重点不在于想得多，而是爱得多啊。所以你不需要在你的祷告当中啊，一直在想这个想那个啊。他说不需要，你只要爱就好了啊。爱是什么呢？就是花时间跟他在一起啊。然后他说，尽量去做那些能够激发你去爱的事情啊。爱呢，不在于寻求欢愉，而是渴望在每一件事上取悦神啊。所以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感觉或喜好为中心啊。那当他再一次开始祈祷的时候呢，哇，这时候神就赐给他一个灵性上的愉悦，就是神的同在了哈。在静默的祈祷当中呢，神的同在就压制了他活跃的感官，神的欲望呢虏获了他的灵魂。一个契合的祷告，让他觉得灵魂已经在公义的太阳之下融化了。那有些时候，他甚至会在祈祷当中呢，感觉到神要把他的身体啊提升起来，带离那个地面啊。那时候身体真的整个要浮起来。我也遇到过，在美国遇到一个基督徒，然后他说他祷告的时候，有一次啊，神就把他真的从地面上这样提起来了哈。那时候大德兰也是一样，那时候他就会更加紧紧的抓住那个地板了，而且要求旁边的姊妹帮他按住哈。那他对于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不会觉得兴奋，为什么呢？因为他更加的祈求神说，不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赏赐他这样的一个恩宠啊，免得人家把他看得过高啊。那他有一段时间呢，他相当依赖朋友，直到有一次神跟他说啊，不要再跟人们交谈了，要跟神来交谈。于是那个刹那间啊，神就赏给了他数年努力都无法得到的一个内在自由啊。以后他在生命当中啊，神总是占着首要的位置了啊。我们不是说不跟人这个来往，但是呢，有的时候人如果是过度哈，神说其实这时候你要多转向神啊。好，所以那时候他就从跟人之间的这种牵连当中得到自由了啊。那有的时候他很难啊，不因为周围的一些敌意跟流语啊，而向神抱怨。后来耶稣就跟他说啊，他说德兰，这就是我对待朋友的方式。他对待朋友什么方式啊？就是说，主耶稣的朋友都会受到这些敌意跟攻击啊。所以如果你受到这些攻击的话，表示说你是主耶稣的朋友啊，因为主耶稣经过这个路，我们也经过这条路线，走这条路啊，同样的路啊，所以德兰就跟主耶稣说啊，难怪你的朋友这么少啊，因为要走这个艰难的道路啊。那正因为耶稣的朋友很少了，因为大德兰就觉得说啊，耶稣的朋友一定是很圣善的一群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德兰后来就决心要改革他的加密会员啊，希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成为主耶稣亲密的朋友啊。所以他在43岁的时候，他就决心要革新这个修院的修会的这个制度，恢复到修会原始的会规。因为他这个加密会啊，本来的规定都是很严格的，但后来渐渐的就放松了啊。所以他现在又开始要认为说，应该要重新强调这个禁食跟那个默观的生活啊。那在他的改革当中呢，就恢复了修士跟修女必须要赤足的规定，就是不穿鞋子啊。他们这个最起初的要求，后来他们这个改掉了，但是他现在又恢复。那因为这个他们这个不穿鞋子啊，所以他的这个改革过的这个修会啊，被称为赤足的加密会。因为同样是加密会，它有的是经过它的这改革，有的是没有。那为了要把这有改革跟没改革的区分出来，被改革过的就前面加上个赤足啊，赤足加密会。那在他过世之前呢，参与改革的加密修会啊，有17座之多。那因为他在祈祷方面的著作跟教导啊，天主教会在1970年的时候就册封他为圣师啊。什么叫圣师啊？Doctor of the Church 啊。他是荣获这个荣衔的3位圣女之一，另外2位呢，是一个是谢拿的凯瑟琳啊，那时候我们有 讲过，在那个中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他就劝导那个教皇啊，从那个法国那个地方啊迁回罗马啊。那另外一个是小德兰啊，小德兰那个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的另外一位啊。好那除了他之外啊，大德兰之外，当时代啊另外有一位啊，也是啊神秘派的，叫做十架约翰啊。好，十架约翰 John of the Cross 啊，他是天主教改革的一个主要人物，是一个西班牙的神秘学家，所以跟大德兰一样都是出自西班牙。那时候西班牙是天主教的一个很活跃的一个地方了。他出生在一个改宗基督教的一个犹太家庭当中，所以他的背景跟大德兰一样，都是有犹太人的血统。那他是天特会议后期时代的灵修人物，这个就意思就是说，开过天特会议之后，天特会议就是那时候天主教为了要内部啊要自我改革啊，他们就开了一个这个会议啊，这个会议里面就坚定啊确认教皇的权威啊，所以那时候一方面外面有那个更正教的挑战，那这个天主教就自己呢就强化他自己内部的这个理论啊，那就是巩固领导中心啊，这个是天特会议所做的啊。好，那这个天德会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对这个什么更正教徒啊，有更多的逼迫啊。那他是这个之后的这个时代的一个灵修人物，他所流露是具有西班牙神秘特性的灵修啊。他呢也是加密会的神父，后来到了他25岁的时候，他就成为大德兰的第一批追随者之一啊。那时候大德兰呢已经52岁了啊。那时候他正要开始改革这个修会，所以这个十架约翰啊被他所这个感召啊，他也加入这个行列。第二年他就改名叫做十架约翰，他本来叫约翰啊，约翰什么的。那后来他就自己改名叫十架约翰啊，哎，对啊，因为我们就觉得说很奇怪，为什么他的名字比较特别叫十架约翰？因为当时约翰很多啊，这个约翰那个约翰，所以他给他自己取名叫十架约翰啊。后来他跟大德兰两个人就同心策划改革修道院的灵修，一同创立了赤足加密会啊。他是以写作著称啊，他留下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成为末观生活者的祈祷指引。他主要著作包括《心灵的黑夜》，我们经常会提到说，哦，《心灵的黑夜》这是一种灵里面的一个，经过一个好像是黑夜的一个过程。原来这个名字啊，主要是出自于他的那个著作啊，他对于这方面有很深的这个教导。然后加密山的上升、神修之歌，还有爱的火火，都非常神秘的一些著作了。那心灵的黑夜里面呢，他用四点来讨论跟神的结合之道：默观的祈祷啊，然后与神同行，然后神魂超拔，然后分享神的生活。这用这些来表达他的神秘神学啊。这个好像是，你要有相当的这个慧根啊，才能够读得懂啊。所以这个都是很神秘、很奥秘的一些经历。后来他的这些著作啊，就给后来这个神秘派带来很大的影响啊。在他著作有本叫《加密山的上升》当中啊，就指出啊，与神神秘结合的神魂超拔呢，是在痛苦中被引导而出的啊。好，不过这个方面也对了，因为我们经历更多的十字架之后，我们就更多的进到圣灵里面，那圣灵就会引导我们进入神的这个同在跟这个启示当中。好，所以这个跟神的结合啊，跟十字架经历是不能分的。那他的诗歌对灵魂成长的研究呢，被认为是西班牙神秘文学的巅峰，是西班牙文学的高峰之一，他也被天主教会册封为圣师啊 ，Doctor of the Church 啊。好，所以这两位都是天主教里面被肯定的人物啊。好，那接下来有一个劳伦斯弟兄啊，这个是下一个世纪的人物啊，他是17世纪，他是法国啊，前面两个是西班牙，那劳伦斯是法国的奥秘派啊，神秘派的基督徒啊。他18岁的时候就信仰基督教，24岁的时候呢在巴黎加入加密会 OK， 所以他也是加密会的啊。 那虽然他一生当中啊，只在修道院里面担任厨师啊，可他晚年却备受推崇，他的言论信件被编辑成为与神同在，还有劳伦斯属灵格言等属灵的名著。他强调要达到与神同在呢，总要用心跟爱，过于用悟性啊。所以这个完全是神秘派的做法了哈。他常被爱管理。好，底下这段话是与神同在里面在诉说他的情况哈。他常常被爱管理，毫无己见，因为他以爱神作为一切行动的目标，他对自己亲近神的方式就十分满意哈。啊，为着爱神的缘故呢，就是他在地上拾起一根草来，他也觉得快乐啊。对啊，所以他发现他只要为神做任何一件事情，即使很小的事情啊，他都非常快乐哈。那所以神也看见了，所以神也把这个喜乐放在那里面了哈。因此他就不求别的，只寻求神，就是神的恩赐他也不寻求，所以他这个没有什么别的愿望，他就是要来寻求神啊。不过这个我们是要从平衡的观点来看呢，我们为着造就别人的缘故呢，我们也是需要有神的恩赐才能够帮助人啊。好，所以这个神秘派是比较偏重我们跟神个人这一方面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进入幔内还是要出到营外啊，出到营外就是要去接触人、服侍人，那时候恩赐就是必要的。所以为着爱人的缘故呢，我们不能说 OK， 我这个属灵到一个地步，恩赐都不要哈。不过呢，他是这个是比较强调在里面的这一部分，所以有的时候会就是放掉其他的哈。好了，当他有机会彰显美德的时候呢，他就对神说啊，主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我就不能行啊。后来他就得着力量，过于他所求的。如果他在什么事情上有不尽责之处，他就一面向神认罪，一面对神说："主啊，只要你稍一离开我，我的本相就是如此。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有你，是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陷。"他这样认过之后，心里也就不觉得难过了。我们会觉得难过啊，有时候过度难过，是因为我们太看重自己，太注意自己的自我形象啊，所以才会这样子。但是他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本相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不需要为了自己做错事情觉得惊讶，或者说去懊悔啊。他说，其实跟神认过罪就可以了啊。再多的话，你再继续在那个沉溺在这种懊悔的状况当中啊，你就不够认识自己。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好，所以就以神为我们的满足，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成败在高兴或者是难过。他在做事最忙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有他这个天上的思念。他按部就班，不慌不忙，很安静的做。他说啊，我在做事的时候与祈祷的时候呢，毫无分别啊。他一面做，他一面经历啊，跟神在一起啊，享受神的同在。所以说，虽然厨房里面很吵闹啊，有时候还有几个人同时要几样东西啊，但是我有极大的平安跟神的同在，好像跟跪下来领受圣餐啊一样，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所以这个叫做与神同在啊，他教导人这个。那接下来呢，在他同时代啊，接着有个莫里诺、盖恩夫人跟芬乃伦，他们是属于极进派啊。极进派呢，也是奥秘派里面的一支啊，可以这么讲。但是又被特别分出来哈。好了，那这个神秘派在天主教里面是被肯定的、被推崇，像大德兰啊、释迦约翰都是被推崇的哈。但是莫林诺啦、盖恩夫人跟芬乃伦呢，这个极进派呢，在天主教里面却是被视为异端啊，被打压。极进派啊，就极进主义啊 ，Quietism 是什么东西呢？它是神秘主义的一支哈，它始于17世纪的莫林诺啊，强调在安静的祷告当中呢，放下一切人的心思活动，让神来接管，进而进入与神合一、被神改变的境地。所以它比那个神秘派呢，在心思方面要更加的被动啊，这种完全极静的祷告啊，叫 contemplation 啊，这个有别于天主教一向实行的默想 meditation。如果你去查查这个字典啊，contemplation 跟 meditation 其实都是默想，都是冥想啊。可是，在这个天主教的这种啊这个神学里面，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 meditation 啊，默想是什么？是借由专注思想某一个神圣的形象，或者圣经上面的一段话，而得到启示跟亮光。可是这个极静的祷告 contemplation 啊，是指安静侍立在神的面前，享受神的同在。你甚至也没有在那个时间当中，没有在想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了。今天在这个召会里面有一些操练叫做导读，对不对哈？导读就是什么呢？就是在把一句经文啊反复的在读，然后用这个经文来祷告。这个就比较像是默想，比较像是 meditation， 因为我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那这当中啊，你里面会得到亮光啊。那另外有一个叫做等候神哦，像喜安堂的一些操练啊，那这个叫做 contemplation 哦。它不是说我在那边一直想一点经文啊，这或者说是看着一个什么图像，没有，它就是完全安静啊，什么都不做，然后侍立在神的面前，然后享受他的同在。所以这是两者不一样的啊。那由于这个极丁主义呢，就是他贬低天主教的传统默想啊。那个 meditation， 他不这样做，他甚至鼓励要放空你的心思，什么都不要想，就是享受神啊。当然那个后来有人会认为说，你把心思放空啊是蛮危险的，因为除了这个圣灵之外，也会有邪灵。有时候你里面没有对付干净的话呢，你这样心思放空会给邪灵留地步。所以后来那个叫做宾路易斯母啊，就非常的反对。把心思放空，他说因为我们还是要对心思要采取主动，要不让他随便放空。但他这边是因为说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的同在，所以他这个心思呢是非常被动，是这种在这种条件之下的。但这个东西呢会给这个天主教留下一个攻击的一个这个把柄。那因为他们就否定外在主动的属灵操练跟仪式啊，就被天主教定为异端啊。因为他们这种极静派啊，对于天主教里面你要什么领受圣体啦，然后你要做一些补赎啦，什么等等，这些东西就比较轻看了啊。他们认为最要紧的就是你里面什么都放下啊，就是单单来到神的面前啊。好，所以后来。这个耶稣会觉得说，这对于天主教会造成一个威胁，所以说开始就来逼迫他们啊。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讲了，极进主义之于天主教，就像贵格派之于更正教，对不对？在更正教里面有一个贵格派，这贵格派呢，就是常常操练着安静啊，在神的面前啊。那在天主教里面呢，这一派人叫做极进主义啊。好，这个波尼诺啊，是这个极静主义的啊，算是主要的一个使徒啊，他是17世纪的西班牙的一个神学家啊，被称为极静主义这个复兴的主要使徒。他写了一本书，很重要的一本书，叫做《灵城指引》，对当代跟后世的影响很大。他主张灵性的完全只能借着默观的啊，他说或者纯粹被动的祷告而获得。他认为说这是唯一的道路啊，唯一的道路。所以讲这个话意思就是他否定其他的方式了啊。好了，他认为说这个灵性的完全啊，可以就是借着唯一的这条道路啊，然后可以有避免一切费尽的苦修努力，还有着重于内在完全内在的安静跟气绝来实现啊。所以天主教比较强调要苦修要努力，对不对啊？那他否定这一切，然后呢，他认为说你要得到完全的自由呢，是完全的灵性的这个完全呐 啊，成为一个完全人，是要着重在于内在的安静跟气绝啊。那他的教导就风靡全欧啊，所以刚开始天主教都觉得说这 OK 的，可渐渐那个耶稣会他就感受到这种教导跟他们的做法的不一样啊，会威胁到他们的权威。就对他开始发动攻击啊，最后就以滥交的罪名判他终身监禁。那他呢就完全不做抗辩，因为这是他自己的 的观念就这样子，说人家对你的一些攻击跟污蔑，你完全都不要去辨别，就是效法耶稣了。后来他被判刑之后，他就走到地牢的门口，这时候他就回转身来定睛看着攻击他的人，他就打破了长久以来的沉默，他说，神父再见了，我们将在审判的大日相遇，那时就会看见真理在你那边，或是在我这边。后来9年之后，他就死在狱中，因为他被判终身监禁，所以后来他9年之后就死了。然后后来他这个理论啊，后来被盖恩夫人就发扬光大，盖恩夫人就以用一种更加浅白的方式让人家能够明白。盖恩夫人在华人当中是很有名的，她是法国的神秘派跟极进主义的代表人物。好，所以莫尼诺是西班牙的，盖恩夫人是法国的，就像大德兰是西班牙的，老日兹弟兄是法国的一样。好，他生于富贵人家，在修道院中长成，因为这个那有钱人呢，就把小孩子放在修道院里面，让修道院来教养他。那时候16岁的时候，他就奉父母之命嫁给了一个比他大22岁、很富有可是身体病弱，然后又性情乖戾的盖恩先生。可是结婚之后，他就受到很大的苦难了，包括婆婆的逼迫跟丈夫的无情，连女佣也都欺负他。那20岁的时候，一个神父就告诉他说，你要依靠自己的努力是不行的了，因为你是到外面去寻找唯有你内心才有的东西，你要到内心里面去寻找神，你就要寻见他。那这些话就开启了他，立刻他觉得神在他里面做工啊，莫照他的心灵，这种恩高喜乐跟灵里面的释放是话语无法形容的，这是他一生当中的一个转捩点，是他真正重生的日子，就是他20岁。那生活当中一切的苦难只有带给他更深的一个倾向神，来经历神。他说，在我里面呢，神很热切的吸引我去与他交通，可在外面呢，家人的反对还有禁止我过这样亲近神的生活，可是呢，这个爱的火焰已经烧着了，所有使他消灭的能力呢，不过助长他烧得更旺而已。所以外面的逼迫越大，他里面跟神的这个相交就更加的亲密。之后他的生命就经历了更深的破碎跟剥夺。22岁他就感染了天花而毁容，甚至于他为了说要让自己呢不要富有这个吸引力，他还特别让这个毁容之后的状况要更加的严重，让这个脸上的坑坑巴巴不要这个恢复，为了要就是舍己。那他甚至在这个天花当中也几乎要失明，他的第二个儿子在这当中呢染病也上升了，然后后来24岁的时候，他的长女跟他的父亲就相继离开这个世界，28岁的时候丈夫过世，留下他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总共生了5个，有2个就夭折了。寡居之后，神就带领他就进入服事，刚开始他就进到一些慈善的，做一些慈善的工作，可是神其实要他做更深的，后来就让他借着写书啊，使许多人的灵性得着复兴，他把他自己的一些属灵的经历就写下来。差不多37岁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简易祈祷法，把一种默观祷告的方式呢，在平信徒当中就普及推广。那因为这本书的问世呢，这本书非常畅销，后来他就被指控为极进主义者。虽然他跟莫尼诺彼此不认识，也没有听过他教导，但他们里面的彼此的那种看法是一致的。那因为莫尼诺在1687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极进主义这个罪名啊，被定罪入狱。那所以那时候盖恩夫人这本书啊，让他自己也招来这个麻烦，所以他在第二年呢，1688年呢，他也被抓起来，被监禁了8个月。8个月之后他就获得释放，可在1695年呢，他又再度入狱，这次就被关了更久，被关了7年，直到1703年才是因为他身体垂危啊获得释放。 那他在第一次被囚出狱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个芬乃伦神父啊。那这个芬乃伦啊，这个也是这个他们这个极进主义的这个一个主要人物了。他跟这个盖恩夫人认识之后啊，他就获得很大的启发。后来他的地位啊越来越高，他成为法国未来王储的师父啊，这个叫太傅啊。那更未来后来更担任了大主教，所以他在朝廷里面的权力就是影响力就很大啊。那他就一直是盖恩夫人的一个坚定支持者。那但是他因为他同情盖恩夫人的跟这个极进主义啊，他不惜得罪这个宗教高层人物啊，以至于遭到诬陷跟攻击啊。他后来1697年被路易14撤职，放逐到自己的教区内，不得自由行动。其实那时候他最得势的时候呢，甘夫人的那些教导啊，就在这个贵族圈里面就流传开来了，因为他的影响力啊。但后来他就自己被这个呢撤除这个太傅的这个职位啊，不过他还是保有这个大主教的这个职位了，所以他就被限制在自己的教区之内啊，不能出来这样子。后来那个盖恩夫人那时候跟他刚认识，他写了一封信告诉芬乃伦，关于一个人归向神的各个阶段的经历啊。那这个芬乃伦就把它整理出来，因为盖恩夫人讲的比较是天马行空哦。那芬乃伦这个人是很有头脑的哈，他就会把他的一些话把它重新整理出来，他就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再写信回去问盖恩夫人说，你所写的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就把它这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把它讲出来哈。那其实这样讲的就蛮清楚的，他说这个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必须要彻底的把自己奉献给神，并且将他一切的天然喜好跟倾向呢置于神的管制之下啊。好，所以要奉献啊，要舍己啊。然后第二个，一个人必须不再依靠里面感觉上的快乐啊。好，所以不是靠感觉啊。第三个，一个人不可以依靠自己一切内在或者外在的能力啊。第四，一个人必须愉快地接受任何神的对付。第五，一个人必须经历那复活的新生命，更高爱的生命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说，一个人必须进入与神完全联合的生命。所以这个他就把芬乃伦啊，就把盖恩夫人给他的那个教导啊，把他整个做一个整理之后，然后就问这个盖恩夫人说，你所告诉我的是不是就是这几点啊？所以他其实把这几点呢，就把它归纳得很清楚，对不对？这是讲到一个人啊，归向神的各个阶段的经历。好了，那盖恩夫人在这个她的铁窗岁月当中啊，最后四年是被关在一个囚禁在这个关所重刑犯恶名昭彰的巴士底监狱。这个巴士底监狱啊，专门是关那些最重的囚犯，而且在里面他们的那个囚犯的待遇是最糟糕的。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了，就爆发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把这个巴士底监狱给攻破了啊。好，那时候他被关在这里啊，在巴黎了啊。那时候狱中沉重又冰冷的锁链呢，没有办法阻止他向基督那纯诚的火热的心啊。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自从我和主订婚之后呢，我向主所要求的嫁妆，不过就是十字架、鞭打、逼迫、羞辱、卑微、无己跟贫穷啊。他在苦难当中操练绝对的顺服神，破碎己的生命，拒绝自己，达到无己的属灵境界。他从来不怨天尤人，反而说这是神许可的雕刻跟修理。他不但不恨仇敌，反而爱他们，常为他们祷告。在受监禁的岁月当中，没有感到为难，反而把自己看作是一只笼中的小鸟，不住向他所爱的主欢唱乐歌啊。所以他第二次被囚的时候，他就写下以下这首诗歌。他说，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远离了佳美的田野、山林、花草，所以我终日歌唱向你吐露柔情。你用慈神爱所捆绑了我浪漫的翅膀，却又俯首细听我幽静的歌唱。哦，甜美的爱和激励何其深沉， 甘做囚奴，不愿高飞远遁。谁能识透此中铁窗滋味，因着神旨进城祝福和恩惠。亲爱的主，我宝贵敬爱你所定的道路，但愿万有举起心口向你赞美，直到永古。所以因着神的同在啊，这个监狱对他来说就成为天堂啊。他说啊，主指示我，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帮助我，都要发怒反对我。但在极深层的安静当中，他又对我说，你必得着无限属灵的子孙，是借着十字架生出来的。他出狱之后，因为迫害他的那个主教死了，那国王的健康也越来越差，法国当局就放松了对他的监视。于是各地许多的传教士跟修女呢，就纷纷来到他所住的这个小镇啊，向他求教灵性的问题。他就俨然是无数圣徒的属灵母亲啊。后来他又活了15年，过世的时候年69岁，可他信息所带出来的亮光呢，遍及世界各地，绵延数百年，历久不衰啊。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在一个主流的一个改教的一个行动当中啊，神的时候在教会当中啊大步行走，对不对啊？真的是波澜壮阔啊。好，那这个在另外一方面呢，又有另外一群人是经历到内在的生命的改变啊，那个就是跟神之间一个隐秘的相交啊。好，那现在我们要看到，当那个上面这个改教啊，到了这个约翰威斯里怀特北的时候呢，在美国这边又开始了一个大的复兴啊，是由爱德华兹所带出来的，就在1700年之后啊。好。我们现在看到美国这边的发展，在美国刚开始有13个殖民区独立之前呢，各个殖民区呢是渐渐的一个一个成立的，是由欧洲移进许多新的殖民者啊，这是最初的13个殖民区殖民地，最早是在南部啊，在1607年建立的维吉尼亚啊，维吉尼亚在中间这儿啊。那他为什么叫 Virginia 啊？是要纪念这个独生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皇 ，The Virgin Queen 啊 ，The Virgin 后来叫变成 Virginia 啊。然后在这里殖民的人呢，多半是倾向清教徒的英国国教徒，所以是英国国教里面那些盼望改革，但是他们没有脱离英国国教，这些人称为清教徒啊。然后后来呢，英王这个查理一世啊。他是心里面倾向想要恢复天主教的啊，后来他就在维吉尼亚的北部就划出一块地给天主教徒啊，那个地方叫马里兰啊。那在维吉尼亚的殖民区呢，上流社会的教徒呢，因为渐渐的富裕，就成为贵族式的英国国教徒，而下阶层的呢，成为贵格会跟浸信会的信徒啊。那所以是分离派的啊。那贵格会跟浸信会的人有不少人因为遭受到逼迫就跑到马里兰去啊。那马里兰不是天主教的吗？不是，对了，但是因为那边还有比较多的一些宗教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为了保障人数比较少的天主教徒啊，马里兰就颁布了宗教自由的政策啊，所以他的本意是要保护天主教徒，但是以至于其他的那些啊追求寻求宗教自由的人也跑到他这边来了啊。好，北部殖民各区统称为新英格兰，上面的紫色这一块被称为新英格兰，其中包含了美国最东北方的6个殖民区，他们主要是以分离派的公理会的宗教理念而建立的。最早来的是搭乘五月花号的101位殖民者，是由布列德福领导的，从英国的普列茅斯出发，然后呢在1620年的冬天到达新大陆，为了要纪念家乡，然后把上岸的地方呢命名为这个普利茅斯，在麻省这个地方。好，我们把这个地方这小块方的地方给它放大，就是这样子。好，普利茅斯在哪里？在这儿。OK， 那他们就坚持会众制的教会行政观念，就是公理会的，这因而脱离了英国的国教。美国宪法当中的宗教自由还有政教分离原则呢，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这个原则的起头呢，是由美国第一间浸信会的牧师罗杰·威廉斯在罗德岛上面所实施的啊。罗德岛人啊，那在下面这儿，它不是一个岛了，它是大陆上的一块地哦。但是当初有一些历史上的渊源，这个后来将错就错，就叫它叫罗德岛哦。那威廉斯呢，他在英国就是一个分离派者啊。在逼迫当中，他就渡海啊，在1631年的时候呢，来到马萨诸塞的这个波士顿啊，马萨诸塞的这上面这块啊，然后呢，波士顿啊，他竟然因为这个反对殖民政府对于教会的干预啊，又公开的反对无偿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那因为那时候他们来啊，这个那时候他们要聘他做牧师了，但是在英国国教当中，你需要。要很多地方要受到政府的这个约束，所以他反对政府来干涉教会，所以他拒绝接受那个职位。后来他又发现了，他们当初有很多殖民，那个殖民的人来啊，是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啊，他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这样不公义啊，基督徒怎么会这样做啊？所以他就主张说，你如果要在这边的话，你要用钱跟他们买才对，或者用东西跟他们换土地啊，不可以这样无偿的侵占啊。就这个东西就引起了哈当地人的这个反对哈，所以最后来就是他们麻省这个议会啊，后来就下令啊，把他递解回英国哈，因为认为他是一个 troublemaker 哈，麻烦制造者。好，那这个结果他后来他就逃走，逃到罗德岛所在的这个纳拉冈塞湾区啊，纳拉冈塞湾在这儿啊。的那个荒野，那在那边过了好多个礼拜啊，这个大概是有2个月吧，2个月2、3个月的时间哦，在那边冰天雪地。好在那时候，因为他在那个波士顿那边的时候就已经接触到一些印第安人，他跟他们传福音嘛哦，所以他学那个印第安人的话。结果后来他在那个荒野里面，后来就碰到印第安人了，好，然后跟他们这个。跟他们沟通，结果他们就很这个很同情他，就接待他啊，接待之后他就过了这个难关啊。后来有一些先前他所牧养的那些跟随者，就来跟他会合，他们就在1636年的6月，向印第安人买了现在这个罗德岛州府，首府的这个那个城市啊，叫做普诺维登斯 （Providence） 啊。这个地方的这个土地啊，所以他们就在麻州的这个管辖之外啊，建立了一个新的殖民区啊。好，所以他们这个在这边得到他们的自由。他执政的原则是平等的民主、完全的宗教宽容与政教分离啊。所以这是在美洲第一个啊，强调这个什么政教分离还有宗教自由的一块自由的土地啊。那他也在1639年啊，在这个 Providence 在这边建立了第一间的美国浸信会，然后由他的友人先为他施全浸礼，然后他为他其他人也施浸啊，就这间了，今天还在啊，这个是美国第一间的浸信会啊。那他的宗教宽容政策在教会历史当中创了先例，在他之前或者曾经有过短暂的宗教宽容，可他的这个殖民政府呢，是第一个以宗教宽容为基本原则的美国宪法当中的宗教自由跟政教分离的这个条文呢，无疑的也是受到他在罗德岛的政策的启发哦。好，接着啊，这个查理二世啊，在1660年的时候复辟啊，那复辟之后，他就论功行赏给有功的人员，把新大陆的土地赏给他们，这些殖民区称为复辟殖民区，就是中间。绿色的这一块哈，是位于马里兰跟新英格兰中间的地区，包括纽约哈，这是从荷兰的手中夺得的，还有新泽西，还有宾夕法尼亚啊，另外还有包括南部的这个北卡罗来纳啊，还有南卡罗来纳啊，这些都是是这个查理二世那时候这个赏给那些有功的人的啊，然后这些殖民区呢，为了吸引移民进来啊，在这边开垦了， 在宗教上就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所以它的背景呢，就居民就有许多不同的宗派跟背景，在种族上也不只是英格兰人，还有苏格兰人，还有叫苏格兰爱尔兰人，这是爱尔兰上面的一群从苏格兰那边过去的一般人，还有这个荷兰人，还有德国人。然后1681年呢，宾威廉在宾夕法尼亚就建立了一个政教分离的政府。OK,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成为除了这个罗德岛之外呢，宾夕法尼亚也是另外一个政教分离的一个地方，所以很多贵格会的人呢后来就跑到宾夕法尼亚去了。好了，接着我们就看到这边后来就发生了大的复兴。那时候开拓新英格兰殖民地的都是一些起初啊都是一些灵性坚定的清教徒，可是到了他们的孙辈的时候呢，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热忱。那18世纪的前期，美洲的宗教生活呈现在可叹的低潮光景当中。可在这时候呢，殖民地的属灵情况有了一个急剧的改变，这就是所谓的属灵大觉醒。大觉醒差不多1720年到1760年之间，叫做 Great Awakening。那有一系列的奋兴聚会呢，在殖民地各处展开。美洲属灵的大觉醒跟这个英国寻道派的这个运动是同时发生的，还有跟那个莫拉维亚弟兄会都是同时发生的，他们都受到德国近前主义还有莫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影响。我们记得这个金城多夫啊，那时候他们的这个叫做莫拉维亚弟兄会是在1727年的时候他们的经历了这个圣灵浇灌，对不对？那是他们的五旬节，在1727年的时候。约翰卫斯理呢是在大概1738年的时候他经历到自己的重生，所以从这之后呢，他就开始去户外布道，大有果效。所以摩拉维亚弟兄会还有这个英国这个巡礼派啊，都差不多这个时候开始他们的复兴。那这跟美洲的这个大觉醒的时间差不多。他大觉醒的时候，美洲大觉醒第一个的主要的一个领导人物叫做佛瑞林浩森。这个第一波是在1720年间，第一个著名的奋兴传道者是佛瑞林浩森，他是新泽西拉利丹谷的荷兰改革中的教会牧师。他是德国近前主义者，所以他是受到德国近前主义的影响。他反对单单注重外表宗教礼仪和表现，他是热情澎湃，开始宣讲内在更新的需要，同时也指导一些为慕道友而设的福音性的祷告聚会。到了1726年的时候，他火热有力的讲道带出了明显的果效，教会增加了许多新人，别的教会听说呢也邀请他去讲道，结果呢复兴的火就从拉利丹谷向外延烧。然后呢这时候有一个人受到他的影响，叫田能特。田能特是拉利丹谷当中一个长老教会的年轻牧师，刚才他们那个谁啊，弗瑞林浩森是荷兰改革宗教会，那但这个田能特是长老会的。他的父亲叫田威廉，是宾夕法尼亚牧屋学院的创办人。这个牧屋学院也算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前身。这个学院它是以训练牧师为创校的宗旨，训练出很多的传道人。那田能特他自己呢，他在牧会的时候他就受到富瑞林浩森的启发跟帮助，所以让这个英国跟苏格兰的长老会信徒复兴。他博学多闻，以流利跟幻想丰富的言辞呢吸引了广大的群众，他的讲道加上牧屋学院的校友他们的努力复兴之火就像野火一般在长老教会中当中烧起，从长岛一直烧到维吉尼亚州。长岛在这里在纽约今天纽约州那个地方。然后他们现在所在的是在新泽西。然后复兴的火一直烧到维吉尼亚，所以从长岛到维吉尼亚都被这个复兴的火烧遍。那接着呢就在马萨诸塞州那时候还没有州了，就是这个殖民地就又兴起了另外这个一个复兴。这个新英格兰的大觉醒是借着爱德华兹带下来的。 爱德华兹是美洲殖民地这个土生土长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啊，是当地出身的伟人之一啊。他父亲是一个公理派的教会牧师，他17岁，就毕业于耶鲁大学，1727年成为马萨诸塞这个中部一个叫做北安普顿城的一个公理派教会的牧师。这个是爱德华兹那时候教会正处于临近僵死的情况啊。那1734年的12月啊，爱德华兹就讲了一系列因信称义的道理，直接针对当时在新英格兰滋生的亚米纽斯主义啊，他是很坚定的这个加尔文派的啊。那他讲到的时候呢，这位瘦长苍白而年轻的牧师呢，就活生生的描述神的震怒，并且力劝罪人尽数要逃避啊。很快的，教会就有了起色，整个北安普顿城都有了改变了。第二年的春天跟夏天，几乎全城都充满了神的同在，无论长幼啊，几乎找不到一个不关心永生问题的人。然后呢，大复兴的第一年，超过300个人经历重生，300个人好像不多，但是实际上是这座城里面所有16岁以上的人啊，所以等于全城都得到复兴啊。那他写了一本小书啊，叫做《神奇妙作为的忠实报道》，他仔细地分析了北安普顿城复兴的成因跟后果。那这本小书啊，立刻在英美两地成为最畅销的书，引起了愤青运动，爱德华兹也名噪一时啊。他继续写的书，跟他有力的讲道啊，不断地燃起复兴的火焰。接下来的几年当中啊，在新英格兰的不同地区都发生了大复兴。复兴之火烧遍了整个新英格兰，信主的人多如潮涌。从1740年到1742年这几年当中啊，新英格兰总共有30万人口当中，有25000到5万个新觉知的人加入教会，整个新英格兰的道德标准也随之提高啊。这个大复兴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感情和身体的表现啊，强壮的男人扑倒在地上。女人呢，歇斯底里啊！1741年，爱德华兹在康乃狄克的安田镇讲道，那天题目是“罪人在愤怒的神手中”啊，非常有名的一篇讲道。讲到中途，他必须停下来，请大家安静，好让大家可以听见他的讲道啊，因为全场都在大声的痛哭啊，哭声盖过讲道的声音啊。当情绪的作用啊，掩盖属灵方面的觉醒的时候呢，爱德华兹就正面的反对情绪主义，呼吁信徒在道德生活方面要有表现，才能够印证他们是悔改了。他很憎恶这个肤浅的复兴主义，对加入教会的人也非常严格啊。好，那因为这个人家觉得他过分严格，所以他甚至于后来就辞掉他那个牧师的职位，到一个小地方去继续牧会啊。后来1758年，他应邀到普林斯顿学院当院长，可到任之后呢，很快的就因为注射天花疫苗反应不良而去世啊。那他除了是大觉醒运动的领袖之外呢，也是新英格兰神学的鼻祖。新英格兰神学是修正了改革中信仰，肯定加尔文派中神的主权跟拣选的教义，可是又容许罪人做出某种行动以获取神的赦免，所以他是有点这个比较折中一点啊。好，那另外一位是怀特北。怀特北，我们在讲到卫斯理的时候有提到他啊，跟他们是同工，对不对啊？可他对美洲的影响更大，在大觉醒当中啊，怀特北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他从小生长在贫困、道德低落的环境当中，父亲是一个客栈的管理员。后来他进入牛津大学，成为校内圣洁会的一员。在一场大病之后，他经历了重生。1736年被安立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那怀特北在英国就展开露天布道，很有果效，而且就邀请卫斯理加入。那时候他就来到美洲啊，他在美洲做了更大的工作。从1738年到1770年之间啊，他在美洲有7次的旅行布道。大觉醒的高潮是在1740年到1741年的时候。那时候怀特北以他的无与伦比的雄辩才能啊，和使人折服的性格加入这项工作的行列。他原本的志向是要担任演员啊，这是他的志向。可后来他就改做传道啊， 他的嗓门能够在露天的场合当中像数以千计的人说话，而且他表情丰富又富戏剧性，能够煽动听众，很少人是可以这样做的。在波士顿有一次30,000人同时听他讲道，甚至于连富兰克林这个重实际而不正统的信徒啊，都被怀特北感动了，并且写下他听到时候的感受。所以富兰克林其实他算是一个自然神论者，认为说这个一切都是神。他其实不是那种应该说也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可他连他都被怀特北感动。怀特北完全没有宗派的偏见，他乐于在各个宗派讲坛正道，他的服事使得更正教的社群的人数啊增多，然后呢，在长老会跟公理会当中，他的跟从者的数目啊，甚至还多过他自己所属圣公会当中的这个粉丝的人数啊。怀特北是18世纪伟大的布道家，也是历史当中最有能力的讲员之一，他的讲道啊，带领了成千上万的人信主，也造就了无数信徒的灵命。可虽然如此，他却没有约翰卫斯理的组织能力，所以以至于他没有设立任何教会跟宗派啊。约翰卫斯理也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所以他把那些他带得救人把他们组织在一起，成立会社啊，那是会社，后来就变成教会了，然后甚至于就成为一个宗派啊，那需要一个很强的组织能力。但怀特北没有，他就纯粹他是一个布道家，他是一个传福音者啊，他没有在建造教会这上面发挥他的能力啊，因为他没有这方面的组织能力。好，最后我们做一个总结了，看看大觉醒的一些效果哦。大觉醒的果效是广泛而又明显的，最重要的是美洲教会因此在宗教生活方面普遍改善了，重新重视个人的悔改，教会的人数剧增，道德标准也提高了。这时候浸信会开始急剧增长，为他未来200年的发展奠下了基础。另外一方面，部分宗派却因为这样子而因为这个大觉醒而发生的分裂，尤其是长老会跟公理会，因为有人接受了这个复兴，有人反对复兴，所以这当中就发生了分裂啊。后来像长老会又重新合一了啊。那大觉醒也对教育事业带来新的动力，因为有很多青年加入侍奉，教会就关心他们所受的装备。于是这个普林斯顿大学是长老会所设立的，还有宾州大学是朝宗派的。哥伦比亚大学是圣公会办的，布朗大学是浸信会办的，这些名校他们的前身呢，在这段时间就纷纷的设立啊。大觉醒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刺激了对印第安人跟黑人宣教的工作，像印第安人宣教的人当中最著名的可以算是布瑞内德啊，他是爱德华兹女儿的未婚夫，他看见印第安人的困境，就狂热的向他们传道。他骑在马背上面日以继夜向最遥远的部落传讲福音，后来他死在旅途当中啊，年仅29岁了，没有办法跟未婚妻成婚，也不能完成传道的志向。可是有关他在印第安人当中工作的报道出版之后呢，就广被传颂，对英美的青年呢有莫大的影响啊。那大觉醒最显著的一个非宗教性后果呢，就是影响了美国开国元老的思想。美国是在1776年的时候独立的，那这就在大觉醒之后没有多久。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宗教自由的精神高昂，个人有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宗教经验成为常态，不再是特例，崇尚民主的概念跟机构都开始孕育出来，政教分离的立场被宣传，新英格兰的讲坛呢到处都有牧师在传讲说人人天生自由，每个人都要向神负责的道理。因此呢，大觉醒除了拥有改教运动的两项原则，就是个人因信称义跟信徒借祭司之外呢，也把民主思想注入了即将要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之中。所以这个大觉醒啊，这是第一次的大觉醒，对美洲的影响很深远啊，等于是把那些移民到这边来的人呢，他们的灵性有一个大的翻转，接下来就进到美国的这个独立啊。